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11月13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期待美日双边贸易协议的谈判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彭斯副总统在代表特朗普总统出席新加坡东盟峰会之前对日本进行2天的访问。特朗普总统批评日本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向美国销售数以百万计的汽车，然而却不对美国的汽车和农产品开放市场。美国商务部已经就是否对进口汽车和汽车零部件基于国家安全而征收25%关税的问题向白宫提出了建议草案。日本表示，日本市场对工业制造产品开放，但是对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农产品进行保护。一家美国智库表示，在朝鲜发现了至少13个没有公布的可藏匿导弹的基地。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星期一在一份报告中说，其结论是基于商业卫星图像、与脱北者的访问以及与美国情报和政府官员的访谈。这份报告表示，这些能够被用来放置不同射程弹道导弹的基地非常的隐蔽，显示了朝鲜决意隐藏其军事能力。报告说，这些基于与数十年来的大规模掩盖、掩藏和蒙骗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其导弹设施的存在，以为先发制人的打击和战争做准备。报告说，朝鲜可能有多达20个类似的未公布位置的基地遍布朝鲜全国各地，并保证移动导弹发射器能够很快地从地下设施中运送出来，并且移动到发射地点。以色列军队星期一夜里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以色列说这是针对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发射数百枚火箭做出的反应。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说，战斗机对加沙地带各处的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者的恐怖活动目标实行了打击，哈马斯将对其行动承担后果。以色列医疗部门说，星期一下午开始向以色列发射的多枚导弹中有一人丧生。以色列军方说，加沙向以色列发射了370枚导弹，其中100枚被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拦截。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二说，中国希望与东南亚国家3年之内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协议。东盟成员国越南、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和台湾都对南中国海海域以及岛屿有主权声索，其中一些是相互重叠。有10个成员国的东盟和中国今年8月同意继续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进行谈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敦促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军事化。路透社援引一家非盈利组织的调研报告说，到美国大学学习的外国人数接连第二年下降。国际教育研究所公布的调研结果显示，美国2017到18学年的国际学生招生的这个人数比一年前减少了6.6%，去年的国际学生人数比2016到17学年减少了3.3%。美国大学在资金来源方面受到生源的减少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国际学生通常支付的是全额的学费，给大学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美国加州北部的山火已经导致至少42人丧生，使之成为加州有史以来丧生人数最多的大火。当局说，山火席卷北部的天堂镇4天之后，目前还有数百人下落不明。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小北。
我是 Mike， 小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聊买车，还要告诉你怎么说陷入停顿。
But first, let's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xtended.Extended is spelled E-X-T-E-N-D-E-D, extended.
Extended 是形容词，延长的，长期的。
He has been on extended sick leave since the summer.
他因为生病，从今年夏天就开始休长假。圣诞节前夕
Many retail stores are offering extended hours to meet the need of last-minute shoppers.
很多零售商家都延长营业时间，满足拖到最后一刻才来采购的顾客们的需要。Extended warranty, 延长的保修期。
Experts say in most cases, buying extended warranties are bad ideas.
专家说，大多数情况下，购买商品的长期保修其实并不划算。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tended, extended, extended.
You know what, Xiaobei?Yangling WeChatted me the other day, and she said she might take an extended vacation and come back 2 weeks late, which means you have to continue hosting the show with me for a while.
啊，杨林胆敢延长休假两周？凭什么呀？不管，我已经带班这么久了，下周你自己来吧。
You want me to go solo?
Yeah, I have faith in you.
You must be kidding. This show would grind to a halt if it was just me doing it.Think of our poor, dedicated listeners, Xiaobei.
Grind to a what? I don't think I've ever heard of that idiom before. Well, let's listen to words and idioms to find out what it means. 先听一听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5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华盛顿的天气最近特别热，只有这种时候大家才能体会到空调的好处。如果没有空调，真不知道怎么才能工作。这倒让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习惯用语，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Grind to a halt. Grind is spelled G-R-I-N-D and halt, H-A-L-T.Grind to a halt.
Grind 是动词，有嘎嘎作响的意思。Halt 是名词，停顿的意思。Grind to a halt 这个习惯用语就是慢慢停下来，无法继续前进。大家现在明白了吧？我刚才说最近天气特别热，如果没有空调
，Work would grind to a halt.
没错，工作就会陷入停顿。你们肯定还记得。上个世纪末的时候，因为担心从20世纪迈入21世纪，电脑无法正常工作，世界各地都在吵什么 Y2K。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历史学家的介绍。
Before the new century began, there was a lot of discussion of Y2K.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ftware problem that was feared when the clocks rolled over into the year 2000. But despite terrible predictions,The world didn't grind to a halt. Most computers continued to work just fine.
进入新世纪之前，出现了很多围绕 Y2K 的讨论，指的是钟表敲响2000年的时候，电脑软件可能会出现状况。尽管有很多耸人听闻的预测，但世界并没有因此陷入停顿，大多数电脑都照常运转，并没有出现问题。
我们当然还记得当时啊，让所有的人都如释重负。就在上周末，我去参加外甥的毕业典礼，他们这届学生特别多，所以决定在室外举行。出席毕业典礼的学生、家长和老师大约有1000人。可就在嘉宾讲话的时候，忽然阴云密布，瓢泼大雨劈头盖脸地下了起来。不用说
，The program ground to a halt.
毕业典礼告一段落，我们只好开车回家。但是因为路上能见度太差
，The traffic started to grind to a halt.
路上的车流开始陷入停顿。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Before the new century began, there was a lot of discussion of Y2K.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ftware problem that was feared when the clocks rolled over into the year 2000. But despite terrible predictions, the world didn't grind to a halt. Most computers continued to work just fine.
去年，美国好莱坞的剧作家协会罢工，给娱乐业带来了巨大的困扰。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个记者的报道。
Last season's strike by writers in Hollywood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Without scripts, production on most television series and movies ground to a halt. It took months of negotiations before a settlement was reached and filming started again.
上一季好莱坞剧作家的罢工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没有了剧本，所以大部分电视连续剧和电影的制作都陷入了停顿。经过好几个月的谈判，双方才达成协议，让拍摄工作得以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 grind to a halt 这个习惯用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就是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意思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可以说
Work would have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without air conditioning.
假如没有空调，工作恐怕就得停下来了。
The world didn't come to a grinding halt because of Y2K.
世界没有因为 Y2K 而陷入停顿，或是
Hollywood productions came to a grinding halt.
好莱坞剧目的制作陷入了停顿。好，让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Last season's strike by writers in Hollywood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Without scripts, production on most television series and movies ground to a halt. It took months of negotiations before a settlement was reached and filming started again.
美国习惯用语真是太多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Our show won't grind to a halt.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ee if you desert the show next week and Youngling's not back yet, our show will grind to a halt, and then Ling Dao will get mad, and we'll all get fired。
唉，说的也对。所以不管杨林回不回来，咱们还都是老老实实干活吧。
Yep. Besides, Yang Lin hasn't finalized her plans yet, so she might be back on time.
也对。好吧，咱们继续听节目吧。今天的礼节美语呢，要聊聊买车。
礼节美语。
Chris 告诉同事 Jason， 准备买辆新车。
Hey there, Chris. What are you up to?
I'm just poring over some brochures about various car models.
Oh, so you're thinking about buying a new car?
Yeah, it looks that way.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I thought we could probably survive without one, but with a baby on the way, maybe it is time to get a car.
So this would be your first automobile?
That's right. For quite a few years, I rode a bicycle to work. Then I got a motorbike.
Chris 太太怀孕了，所以不得不考虑买车。Chris 说
My wife has been bugging me about it.
意思是我太太一直在软磨硬泡想说服我。
To bug someone.
意思就是没完没了烦人的意思。比如
Stop bugging me.
别烦我了。这会是 Chris 的第一辆车。他以前是骑自行车或者摩托车上班。但是现在
With the baby on the way.
眼看就要有孩子了，所以只好考虑买车。Jason 表示理解。
Yeah, I think I can understand your wife's position. Asking her to ride on a motorcycle when she's pregnant is a tall order.
Oh, I don't let her ride with me. It's just too dangerous. She takes the bus to work, but it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get a seat, and it's crowded and hot.
So it's time to buy your very first car. Wow, that's exciting.
Yes, but it's also a pretty big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Yeah, I still remember my first car.It was an old clunker that my dad gave me when I turned 17. I drove it around for a couple of years until I scraped together enough money to buy a better second-hand car.
Jason 说让太太挺着大肚子坐 Chris 的摩托车确实有点强人所难。
It's a tall order. Tall order.
意思是很难完成的任务或者要求。Chris 解释说其实太太不坐他的摩托车上班但是挤公交车也很辛苦所以才必须买车。Jason 说他的第一辆车是17岁生日时爸爸送给自己的。
It was an old clunker. Clunker is spelled C-L-U-N-K-E-R. Clunker. Clunker.
是老破车的意思。在开了几年后 ,Jason 攒够钱自己买了辆稍微像样点的
second-hand car,
二手车。Chris 说
I'm having a hard time deciding which model is best for us.
Yeah, it's a tough call. Each one has its pros and cons. Are you looking for a sedan?
Yes, I'd like a Jeep, but my wife says we have to get a comfortable sedan for long drives home to see her relatives.
I'd advise you to listen to your wife. She will be sitting in the back taking care of the kids, so whatever she prefers is probably the best choice.
Chris 说拿不定主意应该买什么型号的车。Jason 承认
It's a tough call. Tough call.
意思是很难做的决定。他还说不同型号的车有各自的优缺点。
Pros and cons.
是指一个事情的正反面。
Pros.
是优点。正面的
cons
是缺点负面的 Chris 想买一辆吉普车 Jeep 但是他太太则坚持要买轿车
sedan
因为这种四门轿车开长途时坐着更舒服一些买车时还要考虑其他的哪些因素呢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觉得呀等到孩子生出来轿车也不够大最好直接来个 SUV
Or a minivan.
Mm.
Some of my friends have had kids, and whenever they take a trip with their kids, they have to carry tons of baby stuff along with them. So no car is too big for parents with kids.
对，所以呢，咱们来继续听一听，看看 Chris 会不会考虑买一辆更大一些的车。
礼节美语
Chris 准备买辆新车，向同事 Jason 征求意见。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one? Here, take a look.
I like it. It's quite stylish, but it's also pretty small.
That's okay. We are only a family of three.
This model has a 1.3-liter engine. With a small engine, you'll save a lot of money on gas.
That's one of the reasons I'm considering this one.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When I was young, having a car was all about power, prestige, and fashion. But today, everything is about economy, value, and savings.
The world has changed.
Chris 看中了一款车，征求 Jason 的意思。Jason 说，车的外观还是挺有型的，就是有点小。Chris 觉得小点没关系，因为他们就三口人。
A family of three.
小点也就够了。Jason 说这款车引擎是 1.3 公升的省油这是优点。Chris 承认这也是他看中这款车的原因之一。
It gets good gas mileage and overall has good value.
意思是说这辆车的油耗低总体上说挺划算的。Jason 大发感慨说自己年轻那会儿买车时就是为了马力时尚。如今大家考虑的却都是实用和省钱。
Have you considered getting a second-hand car?
My wife rejected that idea. She says that you can never know if the car dealer is unscrupulous. The car could be water damaged or could have been involved in an accident.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Anyway, having a new car is a great experience.
I'm also trying to decide if I should take the 3 or 5 year payment option.
If I can make a suggestion, go with a 3 year plan.The 5 year might look easier, but in the end, the interest payments are not worth it.
Chris 不打算买二手车，因为他太太担心碰上个缺德的二手车车行老板，把出过车祸的车买回家。上面所说的
unscrupulous is spelled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unscrupulous.
意思就是没有道德操守的。Jason 觉得
She makes some good points.
他说的很有道理。在贷款方面呢 ,Chris 不知道应该三年还清还是五年还清。Jason 建议他做三年的贷款。因为五年贷款每个月付的钱看上去虽然少一些，但其实把交的利息都算进去就不值了。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but you're probably right.
How about the color?
Blue is my lucky color, so I'll pick blue if possible. My wife says we should consider black because it doesn't look dirty so quickly.
Cool. Well, let me know when you decide.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Sure, Jason. Thanks for the input.
Chris 说我回家算算。
I'll go home and do the math. Do the math.
是口语里很常用的一种说法，意思是算算清楚，特别是指明摆着的事。比如
We cannot afford that house with our salaries. You do the math.
咱们的工资买不起那栋房，你自己算算吧。在颜色的选择上 ,Chris 说蓝色是自己的幸运色，但是太太觉得黑色金脏。Jason 最后说
I'd love to check out your new car.
买了新车可别忘了给我看看。哎呦，这个准爸爸呢也太小气喽，车买的不够大又怕费油，要不是老婆拦着呀，他弄不好还想买个二手车。
I don't blame him. With a baby on the way, a father needs to be a bit frugal.
也是，咱们没孩子，体会不到现在养一个孩子要花多少钱。不过呢，对父母来说，孩子都是无价宝，大家容易为这个小家伙冲动购买。
That's right. But looks like Chris is still quite cool-headed. Okay, let's listen to another episode of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bstitute.Substitute is spelled S-U-B-S-T-I-T-U-T-E. Substitute.
Substitute, 名词是替代、替补的意思。
A substitute teacher is heir to a trove of gold coins worth more than $7 million.
一名代课老师继承了很多珍贵的金币，价值$700,000+.
Across the country, a lot of people are using a drug called spice as substitute for marijuana.
美国各地有不少人吸食一种叫 spice 的毒品作为大麻的替代品。
Pure maple syrup is the perfect sugar substitute in a variety of dishes, including desserts and baked food.
纯枫树糖浆在做菜时是糖的绝佳替代品，包括甜点和烘烤食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bstitute, substitute, substitute.
I've been a substitute for Yang Lin for quite a few weeks.
不知道听众朋友喜不喜欢我主持啊？
I think you did well. Even Yang Lin spoke highly of your performance on the show.
Really? 难道他就不担心被我彻底取代？
She probably is worried. The phrase we're teaching next describes her concern to a T. Let's listen.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16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先要考考大家，你们都知道一美元等于100美分，可是谁能说出一美分 one cent 的另外一个名字呢？时间到，如果你说的是
penny。P-E-N-N-Y
那就对了 Penny 以前还挺值钱的，可如今早就没人想要了，很多美国人甚至主张让美分退休。这倒提醒了我，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就是
Has had its day. Has had its day.
如果说什么东西 Has had its day， 意思就是这种东西已经没什么用，不再受欢迎，不像以前那么成功了，换句话说就是过时了。什么是你最喜欢的交通工具呢？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记者的报道。
Until very recently, travelers in the U.S. have chosen to get on an airplane for quick and affordable transportation.
So, has the train had its day? Maybe not. Because of increased security at airports and higher airfares, many passengers have shown a renewed interest in rail service. It may become popular once again.
直到最近一段时间，很多美国人出门旅游还喜欢坐飞机，因为飞机速度快，价钱又不贵。那是不是说火车已经过时了呢？这可不一定。由于机场加强安检，机票又不断的涨价，很多游客又开始转向火车了，没准火车会重新受到欢迎呢。
没错，我就喜欢坐火车，虽然火车不如飞机快，但是坐火车很舒服，而且现在飞机的燃料价格不断上升，都转嫁到了我们这些乘客身上，机票越来越贵。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Until very recently, travelers in the U.S. have chosen to get on an airplane for quick and affordable transportation. So, has the train had its day? Maybe not. Because of increased security at airports and higher airfares, many passengers have shown a renewed interest in rail service.It may become popular once again.
还有什么东西是 has had its day 过时的呢？比如说电报，大家肯定都同意。
The telegram has had its day.
没错。再比如说报纸，估计有一部分人同意。那么 internet 因特网呢？哎呀，因特网现在如日中天，正火着呢，肯定不能说
It has had its day.
还有啊，现在大家都上网购物，那么购物中心 shopping mall 是不是已经过时了呢？那恐怕也不尽然。Has had its day 这个习惯用语也可以用在人的身上，比如说一个早已没人提起的老电影明星，我们就可以说
She has had her day.
下面让我们听听一名消防队员是怎么说他的老队长的。
I have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 fire chief. Over the last 30 years, he's been a courageous leader. But frankly, he has had his day. Firefighting has changed, and it's time we appoint a successor who can take on new challenges.
我对我们队长有着无限的敬意。过去30年来，他一直是我们的领导，勇气过人。但是坦率地讲，他那一套已经过时了。消防工作日新月异，他需要一个能够接受新挑战的接班人。
既然有过辉煌的事业，那么急流勇退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昨天晚上看电视，是两个喜剧表演的老搭档，我从小就是看着他们的节目长大的。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同样的笑话他们今天还在讲。
I really believe they have had their day.
好，我们再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I have the greatest respect for the fire chief. Over the last 30 years, he's been a courageous leader. But frankly, he has had his day. Firefighting has changed, and it's time we appoint a successor who can take on new challenges.
大家可能会问，这种说法是从哪里来的呢？Has had its day 这个习惯用语最早可以追溯到16世纪。
Every dog has its day.
意思是所有人都会有得意的日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风水轮流转。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晨。
我是 Douglas Johnson。
今天的节目制作人是胡晓林，谢谢各位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杨林, you've had your day. Come back quickly, otherwise the job is mine.
I'll relay the information to her. I'm sure it will help her decide to come back as soon as possible.
咱俩可真够坏的。行了，不开玩笑了，今天节目时间又到了，咱们得说再见咯。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email us at mayu@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正在日本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他期待美日双边贸易协议的谈判取得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减少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彭斯副总统在代表特朗普总统出席新加坡东盟峰会之前对日本进行了两天的访问。特朗普总统批评日本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向美国销售数以百万计的汽车，然而却不对美国的汽车和农产品开放市场。美国商务部已经就是否对进口汽车和零部件基于国家安全而征收25%关税的问题向白宫提出了建议草案。日本表示，日本市场对工业制造产品开放，但是对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农产品进行保护。一家美国智库表示，在朝鲜发现了至少13个没有公布的可藏匿导弹基地。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战略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星期一在一份报告中说，其结论是基于商业卫星图像与脱北者的访问以及与美国情报和政府官员的访谈。这份报告表示，这些能够被用来放置不同射程的弹道导弹的基地非常隐蔽，显示了朝鲜决意隐藏它的军事能力。报告说，这些基地与数十年来的大规模的掩盖、掩藏和蒙骗，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其导弹设施的存在，以为先发制人的打击和战争做准备。报告说，朝鲜可能有多达20个类似的没有公布位置的基地。以色列军队星期一夜里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以色列说这是针对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发射数百枚火箭做出的反应。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说，战斗机对加沙地带各处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者的恐怖活动目标实行了打击，哈马斯将对其的行为承担后果。以色列医疗部门说，星期一下午开始向以色列发射的多枚导弹中有一人丧生。以色列军方说，加沙向以色列发射了370枚导弹，其中100枚被铁穹导弹防御拦截这个系统进拦截。在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说以色列的空袭打死3人，其中2人是激进分子，还有9人受伤。中国总理李克强星期二说，中国希望与东南亚国家3年之内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协议。东盟成员国越南、菲律宾、文莱和马来西亚以及中国和台湾都对南中国海海域和岛屿有主权声索，其中一些主权声索是相互重叠。有10个成员国的东盟和中国今年8月同意继续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进行谈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敦促中国停止在南中国海军事化。9月底，美国海军迪凯特号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中国宣称拥有主权的岛屿附近进行航行，中国海军兰州号导弹驱逐舰高速切入美国军舰的航线，最近的距离为大约40米。路透社援引一家非营利组织的调研报告说，到美国大学学习的外国人数连续第二年下降。国际教育研究所公布的调研结果显示，美国2017到18学年的国际学生招生比前一年减少了6.6%，去年的国际学生人数比2016到17学年减少了3.3%。美国大学招生人员以及移民问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政府的签证和移民政策的变化令一些本想到美国上学的外国学生却步。与此同时，美元的坚挺使得美国大学的学费昂贵，而加拿大和欧洲的大学也在努力吸引国际学生。美国加州北部的山火已经导致至少42人丧生，使之成为加州有史以来丧生人数最多的大火。当局说，山火席卷加州北部的天堂镇4天之后，目前还有数百人下落不明。加州官员说，太平洋沿岸地区有15万人撤离了家园。 加州南部较小的两场山火也造成了两人丧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1月1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继美中两国领导人本月初通电话之后呢，美中关系出现了解冻的迹象。刚刚结束的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中，美国提出不打冷战，不遏制中国，中国呢则以不挑战、不取代美国相回应。但是在南中国海、台湾等问题上，双方立场仍然针锋相对。两国对贸易战的态度更为引人关注。特朗普称北京已经放弃2025计划，而习近平则要求美国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显示分歧难以弥合。那么美国为何最终放弃了与中国全面对抗的一个这样一个格局？美中关系解冻的局面会不会持续下去？本月底举行的美中峰会能否结束贸易战，从而呢实现两国关系的和解？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你还可以通过这个 VOA 卫视啊，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这个不久前呢，我们看到美国副总统彭斯他发表了对华政策的讲话。在这之后呢，国际观察人士都认为美中关系全面交恶，华盛顿呢将拉开对北京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序幕，有人甚至呢称之为冷战序幕。可是进入11月份呢，我们看到这个态势发生了变化。继特朗普和习近平通话之后，一度被搁置的这个美中外交安全对话也恢复举行了。目前两国官员都在紧锣密鼓的来筹备月底的这样一个特席峰会。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出现了这样一个转折？华盛顿有没有一个与中国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方略？特别呢是在彭斯讲话之后呢？
确实，最近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明显的变化。这个月1号的特朗普和习近平的通电话就是一个标志。另一个标志呢，就是上周五举行的美中第二轮外交与安全对话。那最会后的美国的蓬佩奥国务卿就说，美国并不是要这个和中国打冷战，也不是要奉行遏制中国的政策。这就和前阶段流行的那种美国要和中国冷战，美国已经放弃了对中国的交往政策，而改而采取遏制政策这种说法，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那么当然，其实这个问题原来我们也讲到过，就像谈到彭斯的讲话，彭斯的讲话，照我看来，他其实严格说并不是一个全面对决的宣言，而它更是一个警告。另外呢，特朗普之所以打贸易战，他主要还是把贸易战作为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方式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做出相应的让步，从而达成一种妥协，达成一种协议。那么现在美国的态度之所以发生这种变化，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方面确实做出了相当的让步，且有迹象表明呢，还可能做出更多的让步，这是这个美国改变态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原因也在于，美国也意识到，尽管他手里打贸易战的牌很多，但是也不是无限的，他能施加的压力也是有限的，因此期望中国方面做出的让步也不是无限的。那么在目前情况下，他大概觉得要让中国在贸易战这个前提之下做出更大的让步，恐怕也做不到。 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达成一种妥协，达成一种协议，这当然是对美国有利的一个协议，毕竟是对中国行那种过去那种不公平贸易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毕竟是有了相当大程度的这个遏制的阻止的效果，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达成协议也不失为一种目前一种解决现在这种僵局的一种手段，我这是他美国这种考虑。那么到现在看起来呢，我认为，从彭斯讲话来看，表明美国有一个和中国全面对抗的这个意向，但是还没有如何和中国全面对抗的这个方略。这涉及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谈到冷战，那我们知道过去美苏冷战，那美苏两个国家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来往的。现在的美中之间经济贸易人员各种网这个交往非常频繁非常广泛，而且这些交往呢，它不是简单的拿经济贸易往来来说，并不是说我买你的东西你买我的东西，那毕竟还是你的东西是你的东西，我的东西是我的东西。而现在问题呢，它的经济全球化，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互相纠缠在一起的。因此如果现在美中要恢复到原来和美苏之间那种冷战关系，经济上贸易上基本上没有往来，这个做不做得到本身就是个问题。何况呢，如果你美国你去和中国这个经济贸易方面脱钩，不和中国有往来了，那你的盟国他们会不会也同样这么做？如果他们不这么做，那你单方美国单方面这么做，它其实效果就非常有限。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要回到当要使今天的美中关系回到当年美苏关系，那么单单从技术层面上来讲都是很难做得到的。我们知道美苏冷战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以这个苏联斗殴这个共产阵营土崩瓦解作为结束，但这种变化呢，它一在比较小的程度上是西方是美国施加外部压力的结果，在更大的程度上呢，是苏联斗殴这些国家他们内部的他们自身的自由化的结果。那你的中国目前这个中国这个情况，它未来可不可能出现这种新的一波自由化的这种运动，促成中国向着自由民主道路方面转化啊？那这一点我想到目前为止美国仍然是不清楚的，所以这使得美国在目前他们依然是没有，而且很难就是有一套很一个清晰的和中国这个全面对抗的方略。
好的，那么胡先生的话说呢，就是说美中关系错综复杂，想打贸易战也不容易。那我来请教北京的，想打这个冷战呢也不容易。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他在刚刚结束的这个美中外交安全对话当中表示说，美国不与中国进行冷战，不寻求遏制中国的发展。杨洁篪呢，他则称说中国不挑战美国地位，不寻求取代美国。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表态？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这样就可以避免美中全面对抗的这样一个冷战格局了呢？张先生。
此前我谈过，我认为不太可能出现像这个美苏两大集团在以往所这个二战以后的那种冷战局面。那么美中是不是会有今后会有冷战，我并不认为就一定会有。原因呢，我觉得一个是美国不需要冷战，就是从美国的利益来讲，这个冷战对美国也有诸多的伤害或者是诸多的不利，那么冷战可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呢，在这个角度出发啊，他这个现在蓬佩奥讲说美国不与中国冷战，不寻求遏制中国发展，那前提其实是倒过来的，就是杨洁篪说中国不挑战美国地位，不寻求取代美国，就是实际上应该是中国服软或者中共服软在先。所以呢，那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讲的都是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至于说这个彭斯的这个讲话，我认为其实是代表了就是美国现在的决策层 对中共的一个这个比较真实的看法，就是这样的。对于这个共产主义制度，对于中国的体制，对于美中未来的这竞争关系，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彭森讲话其实是美国的底牌。
嗯，
但是现在这个要进行谈判了，要勾兑了，那这个时候讲的主要是外交辞令。外交辞令无非就是个利益交换，就是你不挑战我，你不取代我，那好，我也放你一马，咱们不打这个冷战，你自己去发展，但是你不能冒犯我。大致上我觉得双方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确实就是美国啊，在一些国际问题上这个还是需要中国的配合。
嗯，
比如朝鲜和伊核的问题这个还是需要配合。那么在这个台湾、南中国海这些问题，还有新疆的这个人权问题等等这些方面，我觉得美国并没有让步，双方在这方面的分歧仍然是比较大的所以这一次并不是说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矛盾、所有的这种对抗都可以一次这个峰会就这个化解，我觉得这个可能做不到。只不过呢，现在就是有一种斗而不破的这种局面，
嗯，
就是双方还得沟通，还得交往，而且呢，也有一些问题的利益冲突的问题呢，还会针锋相对，但是呢，不会撕破脸，双方来打冷战。所以打冷战呢，说实在的，美国可能这个受的损失没有中共这样大，但是中共确实打不起冷战。你看现在这个经济下滑的态势，就可以明白，其实，这个中方中共这方面，他是急于结束现在的这种贸易战的这个局面，
嗯，
然后回到一个相对，双方相对这个既有矛盾又有磨合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嗯，
上去。我觉得基本上是这个
话题。好的，继续我们的讨论啊。特旗峰会之前呢，我们看到现在美中双方各路人马都纷纷出面放话。我们注意到特朗普总统宣称，他说中国已经同意放弃威胁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这个叫2025计划了，表明北京已经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但是国际观察人士，尤其是一些美国的学者，都认为这不大可能。我来请教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可能放弃他坚持的这个2025计划？
我觉得特朗普这么讲不是没有根据的。你根据公共数据库搜索统计，我们发现从今年一月到五月这五个月，那新华社提到中国制造2025计划超过140次。
嗯，
而从6月5号到今天，那么这五个月一次也没有提到。特朗普另外，特朗普讲了这句话之后呢，我们也没有见到中国政府出面来直接的反驳，也没有以某种间接的方式去加以说明，那等于就是默认。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呢，中国政府确确实实是已经表示放弃中国制造2025这个计划，起码是在口头上这么说过。因为道理也很简单了，因为这个所谓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国家产业政策规划，而这个规划本身呢是明目张胆的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它的一个原则就是公平贸易，而其中就禁止这个成员采用这种倾销或者补贴的方式，采取这种不公平贸易，而你这个2025计划呢，它就是政府，就是采取一个政府补贴和扶持的政策。你看这个2025计划，它主要就是要发展包括新能源、人工智能、半导体等等这些大概十项这个高新产业。而那政府呢就要出大力，举全国之力来这个支持这个产业，包括要成立这个以这个政府这个为背景的产业投资基金，给这些企业强有力的这个金融的支银行贷款， 给他们那个土地优惠，另外吸收人、吸引人才，给他们和这个财税的这个，给他们各种各样的优惠，这些做法就是明显违背世界贸易规则。过去其实过去虽然中国政府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是他从来就没有遵守这个规则，他这么做已经搞成习惯，所以越搞得后头越胆大。到现在你看他这个2025计划，它是2015年推出的，是以国务院推出的，他居然就把这些明显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这些做法，就白纸黑字的就写在他的文件里头。那你现在这个美国人拿着你这个文件，指着这个文件跟你中国政府说，你这是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那中国政府当然哑口无言，他想赖账也不行。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自己知道理亏，所以他只好表示他要放弃。当然这里呢，主要是中国政府他不老实，他不向中国老百姓老老实实交代，他这个2025计划是违背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他也没有老老实实向中国老百姓交代他已经放弃了2025计划。所以很多中国人还以为美国之所以反对2025计划，是害怕美国强大，害怕中国强大，还以为习主席现在立场坚定，寸步不让，以牙还牙，还以为特朗普说这些话都是说大话说话，其实当然不是这个样子的。当然你说国际上很多学者，有很多美国学者不相信中国会真的放弃2025计划，这种担心这种怀疑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那个中国政府他现在他不敢明目张胆的搞，不敢大张旗鼓的搞，但是呢他可能偷偷摸摸的搞，可能这个过脚的搞。而以中国现行这种体制，这种党国体制政企不分，他也比较容易会去摸鱼。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你中国政府现在尽管你已经表示你要放弃2025计划，那么你今后怎么样，从美国来讲他怎么样监督中国政府？另外当中国政府如果违反了他的承诺，就像过去他一再违反世界贸易加入世贸的承诺一样，那出现了这种情况，你美国又怎么样来惩罚？这个才是现在美国政府需要考虑的重要的问题。
好的，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他最近呼吁美国要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这话可能不会是无的放矢。那么您觉得习近平这话是什么意思？您又怎么看特朗普总统所说的北京已经同意放弃2025这样一个计划呢？张先生。
我觉得中共方面的底牌其实就是除了改变政权什么都可以谈。因为现在这个中共保政权是第一要务，当然第二要务就是领导人保住自己的权利，这个都是对中共和中共领导人来说是首要的这个考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一个是放弃2025这个口头上可以有这种表达，心里头和实际怎么做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上次我们做节目，我分析这个进博会的讲话的时候，我已经说了，我说这个2025不提了，在这个讲话里没有提。那么这个也可以作为一种补充。刚才因为胡平先生也讲到了一些个统计的，这个在这方面的这个词句出现的统计的频次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中方呢现在就是这个基本的这个底牌就是这样的，就是对外可以服软，对内呢必须要强硬，要加强控制，以免失去政权。因为对于这个中共这样的政党来讲，他一旦失去政权就没有可能再重新掌握政权，他不大可能像西方这种两党制或者多党制的政治系统，那你还可以这一次选不上你还下次有机会。从这个苏联和东欧这种共产党这个阵营的这些国家的 这个近年的历史来看，自从这个苏东巨变以后，还没有一个前共产党能够通过选举重新获政权。所以现在对中共来讲，如果失去政权，一切都完了。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服软啊，这个是必然的，这肯定要为了保政权，做什么样的承诺都是可以的。那么至于说这个要美国尊重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啊，这个我其实他的这个其中背后的那句话，就是你必须承认中国共产党在这个中国的这个执政地位，这一条是不能变的。也就是说呢，他的所谓发展道路，无非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有什么中国梦。但这两个东西的前提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共产党得永远执政。
嗯，
所以基于这个，他要提醒美国，就是这个是我们的底线。啊，所谓中国人民呢，只是一个招牌。真正的就是我们中共必须要永远统治中国，这个是底线。所以呢，以此作为交换，就是我可以放弃一些东西，我可以按你美国的要求做，但是呢，不能把我的政权给我弄没了。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他的一个基本盘。
好的，
就是这样的。
好。这个素来呢，有中国人民老朋友的基辛格啊，也出现了。他以95岁的高龄再次访问了北京，并受到习近平的接见，让人们想起呢他当年北京的这样一个破冰之旅。我首先请教胡先生，目前正值美中关系解冻时期，您认为基辛格的北京之行会不会有什么象征的或者实际的意义呢？胡先生，
说起这次基辛格到北京见习近平这件事儿很奇怪，因为基辛格刚在两天之前在新加坡就见到了王岐山。
嗯，
如果基辛格有什么话，有对中共当局有什么谏言，那么想必他已经王岐山都讲过了。如果他有话要转告习近平，那么王岐山是习近平的助手，副手，因此他完全可以让王岐山去转告这些话。那他还有什么必要，以他那么大的高龄，马不停蹄的又跑到北京去呢？所以这里头呢，我觉得合理的解释就是，基辛格想叫王岐山转告给习近平的那些话，王岐山不愿意转告啊。那不转告的原因当然很简单呢，就大概这些话有些话分量很重，不那么顺耳，习近平听起来就不高兴。你要王岐山去转化呢，去转告呢，他也许对你王岐山不满意，觉得你在是不是在挟洋自重啊，或者是不是你借外国人来压我呀？那么所以王岐山就会建议这些话，就会对这个基辛格说，这些话你最好还是面见习近平，直接告诉他，这么才有了后来的这个基辛格的北京之行。因为你从他几天前还参加新加坡的会议，到后来又去趟北京，我们感觉到他那个北京之行并不是原来计划之中的，而是后来才有了这么个东西。那么这当地的，当然他到北京讲了些什么，对习近平讲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啊。我们能够看到呢，官方的报道呢都寥寥数语，都是些场面话，看不出太大的名堂啊。那么不过我们可以从基辛格在新加坡和王岐山会谈的时候的一些讲话，那个媒体包括美国之音做一些报道，恐怕我们倒能更看得出基辛格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想基辛格的意思无非就这么几点，一方面呢，他也要告诉中共领导人啊，他必须要做出更多的让步，因为确实这种贸易问题确实很严重，让这种这个僵局持续下去对中国更不利啊，做出让步，更多的让步是必须的。甚至他还提出中国需要超越老的模式，这样子才能成为亚洲的这个领袖国家等等，这些话都算是按说是说的比较重的。就像我们知道，也就在几天前了，这个美国的原前财长保尔森的讲话，他也对中国有很严厉的批评，也就是说中国确实没有这个确实违反了这个世界自由贸易的一些种种规则，确实需要做重大的改变。
那么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啊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提出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